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52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历代志下一章诗篇72篇。首先我们来看看所罗门国位坚固。大卫虽然是大有能力的君王，但到了晚年的时候，宫廷中的明争暗斗非常激烈，这也是应验了神的咒诅，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。所罗门登基是有很多曲折，这些曲折在这里简单带过，让读者定睛在神的工作。神信守为大卫建立家室的应许，绝不允许国度和圣殿的计划被干扰。神过去怎样坚固大卫，与他同在，使他甚为尊大，现在也照样坚固所罗门，与他同在，使他甚为尊大。历代志所关注的是所罗门在圣殿计划中的角色，而不是所罗门生平的丰功伟绩。因此虽然一至九章引用了王上一至十一章的许多资料，猛然看去似乎是重复记载，但重点和结构却不相同，乃是省略了许多无关的细节，整体组成一个以圣殿为中心的交错平行结构。一、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和财富1:1:17。二、所罗门为圣殿做准备2:1:18。三、所�罗门建造圣殿3:1:5。一、四、所罗门奉献圣殿5:2:7。二十二、五、所罗门完成圣殿和其他建筑的工程8:1:16。六、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和财富8:17:-9:28。所罗门的国位坚固之后，列王记首先提到他与埃及王法老结亲，强调人的软弱，而历代志却把重点放在圣殿的计划上，所以首先提到所罗门前往基遍献祭，领受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财富，准备为神建殿。第五节特别提到比撒列所造的铜坛，因为神提他的名召他，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，使他有智慧、聪明、知识，建造会幕。而所罗门将成为第二个比撒列，神也要使他有谋略、聪明，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。第三节提到了一个地方基遍，位于便雅悯支派境内，是立位人的城邑，距离大卫城大约14公里。示罗被毁之后，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，带上21:29。大卫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后，会幕和铜祭坛还留在基遍。3-5节，秋坛原文是高地、高处，指在山冈上的露天祭坛，本来是迦南人和周围外邦人敬拜偶像的地方，被律法所禁止，民33:52。摩西嘱咐百姓，你要谨慎，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，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，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，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。12:13-14。但经过400多年，百姓在律法上越来越不严谨，开始效法迦南人在丘坛献祭，以为只要丘坛上有神的会幕，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就可以了，结果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一开始只是敬拜的形式不严谨，很快就连敬拜的实际都没有了。因此虽然所罗门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1000牺牲为燔祭，心意蒙神悦纳，但神却不能接受人把神的会幕和偶像的丘坛掺杂在一起。他定义要所罗门按圣灵所指示的样式建造圣殿，带上28:19。今天许多人也常常把圣经的真理和人的学问、道理、方法掺杂在一起，把讲台变成丘坛上的会幕。我们应当谨记保罗所说的，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说的话、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神的大能。林前2:2:5。神喜悦所罗门只求智慧聪明，好判断我的名。11节，表明国度的计划是神关心的重点，神赐下智慧聪明，应验了大卫的祝福，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，好治理以色列国，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。并且神所赐的比所罗门所求的更多，不但有智慧聪明以管理国度，还有资财丰富尊荣以建造圣殿。神既然定义要建造圣殿，神就会负责赐下所需要智慧和财富。同样，神既然要我们建造基督的身体教会，神也会负责赐下属灵的恩赐， 按时分粮给他的百姓。十四节说，所罗门有战车1400辆，马兵12000名，但这些战车马兵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。神已经与所罗门同在，这些马兵只是摆设，毫无用处。以色列得胜的关键是神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耶路撒冷的地形，思考一下是否适合战车和马兵的防护战役。因为耶路撒冷位于犹大山地，并不适合战车马兵的行动，因此安置在耶路撒冷的战车马兵完全是用来炫耀排场的。神的律法，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。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，不可再回那条路去。深17:16，但所罗门不但为自己加添了大量马匹，也派人回埃及去做马匹生意。律法又规定，王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。深17:17，但所罗门却在耶路撒冷使金银多如石头。所罗门在物质上的丰富，一方面是神所赏赐的资财、丰富、尊荣，好用来建造圣殿；但另一方面，这些恩典也让所罗门被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试探。虽然圣殿建成了，但所罗门的心却越来越偏离神，国度最终被神夺回。同样，我们若不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恩典越多就越容易骄傲，恩赐越大就越容易跌倒。虽然神的工作做成了，但做工的人却难免神的管教。所罗门蒙神大大赐福，却在恩典中留下了破口。这提醒我们，今天的人努力既不能成就大卫之约，也不能维持大卫之约。所罗门的敬虔并没能持久，但神却应许他的国位也必坚定，直到永远。2000年的教会历史也写满了人的软弱和失败，但教会却屹立不倒，唯一的解释也是神的作为。神要使用软弱的教会在地上做基督的见证，显明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们接下来再看看诗篇72篇，为王祈祷。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到现任总统特朗普，共计46届，有45位总统，其中第22任和第24任总统是同一人。美国历届45位总统中有26位律师出身，可见在美国人民的心中，选择一位懂法律、愿意为公平和公义而掌权的总统是非常看重的。诗篇72篇就是为王能有公平公义而祈祷的诗篇。本文是所罗门的诗，原文是所罗门的，可能指所罗门写的诗，也可能指献给所罗门的诗，所以并不能确定作者，很可能是大卫为所罗门登基而写的。诗篇的开始，所罗门的诗：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，他要按公义审判迷的民，按公平审判迷的困苦人。预言弥赛亚君王将以公义和公平统治神的百姓，带来真正的平安。公义和公平是一切政府所追求的理想境界，但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，每个人每个群体对公义和公平都有自己不同的解读，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。因此地上的公义和公平只有在基督再来时才能真正实现，人心中的公义和公平只有基督在心中作王时才能完全。3节提到平安，平安是公义的结果，只有施行公义，全地才能得享平安。没有公义的平安都是虚假的，不能长久的。公义的主在我们心中作王，平安就充满我们的内心。公义的主在全地作王，平安就充满世界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抗议游行，其实也未必是公平。若不是从神的角度看，所有的公平都是自私的，都是不公平的。理想的政府必须先做到公义，然后才能施行真正的连续。所以律法反复强调，审判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，出23:3，不可在穷人争讼的事上屈枉正直，出23:6。今天一些国家为了迎合大众，为了赢得选票，明显违反神的真理，与撒旦为伍，还高举公义、民主、连续的大旗，最终必然会走向被审判的结局。同时预言公义的君王将统治全地，这只有在基督再来时才能实现。预言以色列国的强大在所罗门王时期得着实现，但10至11节万国都要侍奉他的预言。 只有在弥赛亚国度里才能实现。加拿大的国家格言，从大海到大海，就是引自第八节。这格言使用在加拿大国徽、纸币、护照和一切联邦公告上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。明天我们再见。